天选读的经文记载在旧约以西结书33:1-9，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今天的经文。我读单数节，会众请读双数节。以西结书33:1，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他见刀剑临到那地，若吹角警戒众民。他听见角声不受警戒，他的罪必归到自己的身上。他若受警戒，便是救了自己的性命。人子啊，我照样立你做以色列家守望的人，所以你要听我口中的话，替我警戒他们。倘若你警戒恶人转离所行的道，他仍不转离，他必死在罪孽之中，你却救自己脱离了罪。这是上帝的话。本周箴言，请大家连同经文出处连续读两次。加拉太书6:1，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它挽回过来。
弟兄们，主内平安。
弟兄们，主内平安。
在进入今天讲到经文以前，
今日讲到进入今日讲到之前，
我先用图片带大家去非洲南部的一片干旱的地方。
我先用图片带大家去到非洲南部的一个地方。
因为在那个地方呢，生活着一种很有趣的动物，叫做狐獴。
因为在那里呢，生活着一种很有趣的动物，叫做狐獴。
Meerkat， 你们可能有人熟悉的。
可能大家有点听过。
那你如果没有听过，可能看到过这个迪士尼《狮子王》里面的动画片里面的一个叫丁满的一个角色啊，这个就是狐獴是他的原型。
大家可能都看过《狮子王》里面一个叫做丁满的角色，这个就狐獴呢，就是他的原型。
狐獴给我印象最深的一点呢，就是它是一种会放哨的动物。
狐獴给我最深刻印象的一点呢，就是它是一个是可以放哨的动物。
那狐獴呢，是一种群居动物。
狐獴是一种群居动物。
每次外出活动的时候，找东西吃的时候，总会有一只，甚至有时候好几只狐獴是轮流放哨。
每次去出外找猎物的时候，总会有一只或者几只呢，它是站在那里放哨的，
像哨兵一样，
好像哨兵一样，
像这样哈，有时候好几只。那他们是为其他的狐獴来站岗放哨，
它是为其他的狐獴是站岗是放哨。
他们都是站得笔直的，
他们站得很直，
随时都很警惕的这个地上上下左右，还有往天上到处看。
他们从小警惕，是周围左右上下这样去望。
一旦看到任何的天敌或任何的危险，
一旦看到任何的天敌或者危险，
他们就会马上发出一种很特别的叫声。
他们就即刻发出一种很特别的叫声，
来警告周围的伙伴们，
去警告身边的伙伴。
听到警告的这些他的可能家族的这些伙伴，马上就会跑到他们的地洞里面钻。藏起来。
一听到呢一种佢哋熟悉嘅警示嘅声音，佢哋会即刻喺周围去匿入呢个地洞里边。
那我跟我太太洪川以前在滨州读书的时候，
我太太洪川喺滨州读书嘅时候，
我们在我们去那个匹兹堡的动物园，那个地方也有狐獴。
我哋去匹兹堡嘅动物园嗰个地方都有狐獴。
但滨州的冬天是很冷的。
但滨州嘅冬天
系
好冻。
所以动物园的狐獴呢，都待在室内。
但动物园的狐獴都是在室内。
啊，那天我们就看到啊，一群活蹦乱跳的狐獴在地上到处跑。
我哋今日咧睇到一班咧系跳跳扎扎嘅狐獴咧喺周围乱走。
但我们也很惊讶的发现。
但好惊讶发现。
在靠近这个落地大玻璃旁边的一个假山的山顶上。
在靠近落地玻璃的一座假山的山顶上面
居然立着一只正在忠心放哨的狐獴。
居然呢是站着一只很忠心在放哨的狐獴。
他们住的地方整个是在室内哈。
他们住在一个室内的地方。
外面是个大玻璃开在外面。
我们透过一块大的玻璃去看到。
根本不可能有任何的天敌跑得进来的。
根本呢都没有任何的天敌。
但他照样一动不动的在那个地方。
他照样是站定定在那里。
又专心的警惕的看到窗那个玻璃外面有什么动静。
他很专心很警惕的看着这个玻璃窗外面有什么动静。
是不是还抬头看看这个玻璃窗外的天空。
他时不时还抬头望望天。
如果有老鹰飞过他可能又要再开始叫了。
如果有鹰飞过可能他开始叫。
那如果动物界要评选最尽忠职守彼此守望的动物。
如果动物界要评审最尽忠职守最是彼此守望的动物。
那我想狐獴一定是会名列前茅。
我想狐獴一定会是名列前茅。
动物的生存需要彼此守望。
动物的生存需要彼此守望。
我们人其实也是一样。
我们人其实都是一样。
那警报对我们生活在夏威夷的人来说 可以说是一点也不陌生。
警报对于生活在夏威夷的人来说其实一点都不陌生。
我们前两个星期以前我们才有风暴的警报。
两个礼拜前有风暴的警告。
我们经常都有这个洪水的预警。
我们经常会有洪水的预警。
甚至还有海啸的预警。
有海啸的预警。
偶尔我们 还有这个导弹来袭的预警。
偶然间总会有导弹袭击的预警。
感谢主这些警报呢就让我们知道。
感谢主这些警报是让我们知道。
我们现在能够活在很好的生活在这个小岛上面。
我们今天可以生活在这个小岛上面。
能够平平安安。
可以有平安。
那是因为有很多人在守望我们。
是因为有很多人在守望我们。
那一个多礼拜以前在西藏尼泊尔那个边境那些人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一个礼拜前在西藏和尼泊尔的边境的人就没有。
大家知道因为没有任何的预警。
因为是没有任何的预警。
因为这个冰川崩塌导致非常严重的泥石流。
因为冰川的崩塌导致是强大的泥石流。
目前中国跟尼泊尔这两个国家已经超过1300人死亡。
目前中国尼泊尔已经超过1300多人死亡。
有5500多人失踪。
有5500多人是失踪。
这件事我们就看到。
在这件事我们看到。
守望真的是太重要了。
守望真的太重要。
在今天的经文当中。
在今天的经文里面。
我们要告诉这个上帝先告诉以西结。
上帝首先是告诉以西结知。
战争当中的守望者是什么样的。
战争当中的守望者是怎样。
就刚刚卫星弟兄帮我们读过了。
刚才卫星弟兄为我们读过。
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不再把它读一遍。
我们就不再重复再读。
那我们看到在战争当中。
在战争当中。
守望的人是需要随时留意危险的。
守望的人是要随时留意危险，
随时要发现危险的，
随时是发现危险，
而且要及时提出提醒和警告。
他要提前是提出警示和警告。
那如果有敌人来了，
如果有敌人来，
这个守望的人是要马上吹号把吹响的。
守望的人要立刻吹号吹响，
要发出警告的，
要发出警号
听到这个角声号声的人，
听到角声号声的人
就可以马上去躲避刀剑，
就即可以躲避刀剑，
或者可以预备好来准备迎战，
或者是预备好去迎战。
如果守望者发现了危险，
如果守望者发现危险，
却没有吹号去发出预警，
他是没有吹号去发出预警。
这边经文说，即便是有一个人因此就有伤亡，
经文说，即使是有一个人因此而伤亡，
这个玩忽职守的守望者都要因此受处罚。
这个失职的守望者都要因此而是丧命啊！
那上帝讲了这个在战争当中的守望者的一个场景以后，
上帝讲到战争当中守望者的情况之后，
马上又对这个以西结讲，
即刻又对以西结讲，
他说照样我要让你以西结做一个为你的同胞守望的人。
同样以西结要做一个为你同胞去做守望者，
不是警戒你的同胞避免战争当中的敌人，
不是去警示你的同胞避免战争的危险，
因为那个时候他们已经打仗打败了，已经被抓到这个巴比伦帝国去当奴隶去了，
因为当时他们已经是战败，是被掳到巴比伦。
但上帝要以西结去宣告审判的信息，
但上帝是要以西结去宣告审判的信息，
要警戒他的同胞，
他是要去警戒他的同胞，
要转离恶道，
要转离恶道，
要脱离罪恶，
要脱离罪恶，
要跟随上帝，
要跟随上帝。
那我们一起来读一遍今天非常重要的有三节经文哈。
我们一起读今天最重要的三节经文，
我们一边读一边体会守望的使命和目的是什么，
一边读一边 去思考守望的使命和目的是什么。
好，我们一起来读以西结书33章7到9节。人子啊，我照样立你做以色列家守望的人，所以你要听我口中的话，替我警戒他们。我对恶人说，恶人啊，你必要死。你以西结若不开口警戒恶人，使他离开所行的道，这恶人必死在罪孽之中，我却要向你讨他上命的罪。倘若你警戒恶人转离所行的道，他仍不转离，他必死在罪孽之中，你却救自己脱离了罪。以西结是上帝亲自拣选的以色列家的守望者。
以西结是上帝亲自拣选的以色列家的守望者。
那他守望的使命和目的是什么呢？
他所守望的使命和目的是什么呢？
上帝让他做守望者，要叫他做什么呢？
或者是上帝要他做守望者，其实要做什么？
要达到什么效果呢？
要达到什么效果呢？
根据这几个经文我们看到。
根据这几节经文我看到。
上帝要他通过宣讲继续作恶的后果来警戒人。
上帝要他宣讲继续作恶的后果来去警戒人。
来劝告当时人。
去劝告当时人。
让那些在最终打转的人能够像这边经文一样说，离开所行的道，转离所行的道。
在最终打转的人，使他们离开所行的道，转离所行的道。
免得他们走向死亡的结局。
免得他们是走向死亡的结局。
弟兄姐妹们。
弟兄姐妹。
当年上帝呼召先知以西结做以色列百姓的守望者。
当年上帝呼召先知以西结去做以色列百姓的守望者。
今天上帝也呼召我们每一位基督徒。
今日上帝都呼召我们每一位基督徒。
我们要去广传福音。
我要去广传福音。
让更多还没有认识主的人。
更多是让更多未信主。
那些还活在最终而且走向灭亡的人。
让更多活在罪当中走向灭亡的人。
能够离弃罪恶，
可以离弃罪恶，
能够归向上帝，
可以归向上帝。
作为守望的人，
作为守望的人，
我们需要去宣讲将来的审判和罪的结局。
我们是要去宣讲将来的审判和结局。
就好像这次尼泊尔泥石流，
就好像今次的尼泊尔的泥石流。
如果上游有人为他们守望，
如果上游有人为他们守望，
向他们发出警告，
向他们发出警告，
说上面有一个很大的泥石流冲下来了。
他说上面即将要有很大的泥石流要冲下来，
你们赶快跑，
你们即刻要逃，
要不然你们统统都要死，
如果不然你们全部都要死。
这次的泥石流从尼泊尔上游到中国的这个吉隆的海关，到下游的最近的村落。
今次的泥石流由尼泊尔的上游到中国海关，到下游的村落。
这个整段时间花了有43分钟。
整段的距离的时间花了43分钟。
如果在那段时间有人发出灾难即将来临的警报，
如果有人可以向他们发出灾难来临的警告，
有人说甚至提前几分钟发出警报，
甚至提前几分钟向他们发出警告，
下游都一定不会死伤那么多人，
下游也都不至于是死伤那么多人。
同样在我们传福音的时候，
同样在我们传福音的时候，
我们首先要去提醒跟引导那些还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人。
我们首先要去提醒和去引导那些还活在罪恶当中的人，
不要继续走在旁门左道当中，
是不要继续行在旁门左道里
面，而要弃恶从善，也要走正路，
而是要弃恶从善走正路。
就好像先知以赛亚对当年悖逆的犹大百姓说的，
就好像先知以赛亚去对背逆的百姓所讲。
我们一起来读。
我们一起来读。
以赛亚书三十章二十一节。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或听有声音说：“这是震怒，要行在其间。”其实我们还应该把不行正路的结局要告诉人。
其实我们更加应该将没行在正路的结局告诉他们。
就像这里上帝要以西结对当时的百姓所讲的。
就好像上帝要透过以西结向百姓所讲。
他说：“恶人啊，你必要死。”
他说：“恶人啊，你必要死。”
这里是讲到的死的是永远的死。
这里讲到的死是永远的死，
是永远跟上帝隔绝的死亡，
是永远跟上帝隔绝的死亡。
弟兄姐妹，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
弟兄姐妹，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
我们常常因为怕别人不能够接受，
我们很怕别人不能接受，
就把福音讲得很柔和，
而将福音讲得很柔和。
我们很多时候常常只讲上帝怎么去爱这些人，
我们只是讲上帝怎么去爱他们，
我们回避在上帝的眼中我们面前这些人，包括我们自己，我们也是罪人。
我们回避在我们在上帝眼中，包括自己，其实都是一个罪人。
而且我们要面临很可怕的审判。
而且我们是要面临很可怕的审判。
那这样的福音呢？很难让人意识到，不信主有什么可怕的？
这样的福音是很难去令人意识到，不信福音是很可怕。
也不会明白，也不会体会，继续自己活在罪当中，有什么不妥的？
亦都冇办法让人明白自己继续在罪当中有乜嘢唔妥。
结果只会认为我们所信的上帝是可有可无的。
结果只会认为我们所信的上帝可有可无。
是可信可不信的。
可信可不信。
自己在罪中享受这个快乐好像也没有问题。
自己在罪中享受快乐其实都冇乜问题。
我们说很多时候传福音的时候也是祸因。
有的时候我们传福音可能一种祸因。
我不能告诉因信上帝所得的福，
我们不单只要讲因信上帝所得的福，
我们也要告诉人不信上帝我们要面临的责罚，
也都要向人宣讲不信上帝所面临的惩罚。
那如果我们只讲这个爱，只讲这个福音的一面，好的好像这让人听起来比较舒服的一面。
如果我们只是讲福音的爱，好的一面，让人听得舒服，
就好像一个海啸预警。这样说，
就好像一个海啸的预警是这样的讲，
说大海正在酝酿一场罕见的能量释放，
大海正在酝酿一种很罕见的能量释放。
可能都听不太懂了，没关系，
不是很明
白。海水，这个海水呢，已经温柔的退向了远方，
海水很温柔地退向远方，
现出了广阔的沙滩。
出现出广阔的沙滩。
那为了你的安全，请你这个轻轻的移步。
为了你的安全，请你轻轻的离步。
走向地势较高的地方。
走向地势比较高的地方。
安静等候这片海域恢复它往日的平静。
安静等候海这片海域去恢复往日的平静。
如果你听到这样一条海啸的信息，
如果你听到这样的一条海啸的预警，
是很大的海啸的事情，
是一个场很大的海啸的预警，
是几十米高的海啸的信息，
是几十米高的海啸预警，
你会引起重视吗？
你会不会重视呢？
弟兄姐妹们，
弟兄姐妹，
如果我们这样去传福音，
如果我们这样去传福音，
我们就有祸了，
我们就有祸了。
因为圣经里这边说，
因为圣经话，
你以西结若不开口警戒恶人，
你以西结若不开口警戒人，
使他离开所行的道，
使他离开所行的道，
这恶人必死在罪孽之中，
这恶人必死在罪孽之中。
我就要向你讨他上命的罪，
我却要向你讨他上命的罪。
我们不太清楚哈，这个上帝怎么去讨以西结上命的罪？
我们没清楚怎样上帝去讨以西结所
但我们看到
上命的罪
很清楚。这句话上帝是要告诉我们，有一天是要向他交账的。
但很清楚的，上帝话俾我知，有一日我们要向他交账。
如果我们没有按照上帝的吩咐去做守望者，
如果我们没有按照上帝的吩咐去做守望者，
没有把罪的结局告诉我们身边的人，
没有将罪的结局告诉身边的人，
我们是有严重的后果，
我们 是实有面临后果。
所以现在更能体会保罗为什么在哥林多前书这样讲，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我们看下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一起来读。
哥林多前书九章十六节，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的，因为我是不得已的，
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
保罗所传的福音，
保罗所传的福音，
都是清楚让人看到人的罪，
好清楚让人看到人的罪。
他说，在我们当中没有一人。
他说我们当中没有一人，
连一个都没有，
连一个都没有。
他也说罪的工价就是死。
他说罪的工价就是死。
唯有上帝的恩赐，
唯有上帝的恩赐，
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
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
弟兄姐妹们，
弟兄姐妹，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蒙上帝呼召。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蒙上帝呼召。
是上帝所立的守望者，
是上帝为所设立的守望者。
我们需要把罪这个罪性的这罪的可怕的结果清楚的告诉周围的人。
我们要将罪的可怕的后果很清楚的话给人知。
我们才可以起到警戒周围人的作用。
我们才可以起到警戒的作用。
才可以引起他们来反省自己的人生。
才会引起他们去反省自己的人生。
他们才有可能来信靠上帝。
他们才有可能来信靠上帝。
今年五月份我回国看望我的老父亲，他是这个小脑萎缩哈，走路不稳。
今年五月份我回国是探望我的父亲，因为他的小脑萎缩，行路不太稳阵。
那在日本转机的时候，我就跟我的表妹打电话。
在日本转机的时候，我同表妹。
我说这次回来也跟你们一家我们都聚一下。
我说回来了，我们一家都一起聚一聚。
因为他的爸爸就是我的一个姨父他们几天前才刚刚去参发了照片。
因为他爸爸就是我的姨丈，我们前几天才一起是发看到他的。
那我表妹就说，哦，这个要看情况。
我表妹说，哦，可能要看情况。
我说看什么情况？
为什么要看情况？
这么久没有回来了，看看你们还要看情况。
我这么久没回来，一起做一做，还要看情况。
他说这个爸爸住院了。
他说我爸爸住了院。
哦，我说什么事情啊？
我说是为什么啊？
他说爸爸是食管癌。
他说我爸爸是食道癌。
我们一直没有告诉你们。
我们一直都没有讲出来。
那就是做一个小手术。
他是要做一个手术。
我们找了最好的医生。
我们找了最好的医生。
就把这个食道切除。
我们将食道切除，
然后用这个肠子改一个道接在这个食道上就可以了。
用将肠改为食道转上来。
我当时就说好像这个听起来也没有什么问题。
我当时听医生觉得好像都没什么问题。
那几天前还看着他爸爸，我们聚餐，他跟我的几个姨妈聚餐的样子，都很好的一个人呢。
我前几日看到他和我爸爸妈妈聚餐的相，其实个样都挺好。
那我到了回国以后，第三天他就做了手术。
我回到中国第三日，他就做手术。
那天我一早就坐地铁，坐了一个多小时地铁到医院去陪他们。
我那天一早呢，就坐地铁去医院陪他们。
因为我表妹是离了婚的。
因为我表妹是离婚。
家里面就我姨妈跟她。
我家里就得我姨妈和她。她
还有一个亲戚也在那个地方。
还有一位亲戚都在那里。
做完手术的时候，我们等到下午，那个很大一个手术，大概四五点钟了。
那天的手术一直直到下午的四五点。
推进病房，那个医生就是说，来一个家属进来。
推入病房的医生出来说，一位家属要跟入来。
他们刚刚走前，马上说一句，你进来一个男的。
他再说你要入来一个男的。
我一想一定是我了。
那我想这个人就是我了。
结果要把这个我的姨父要从这个手术室的病床要抬到他病房的病床上面。
结果是他们需要一个人帮手将他在手术室的病床是抬到去入病房的病床。
所以我有机会十多年以后第一次见到我的姨父在病床上。
所以我有机会十几年之后第一次看到我的姨丈在一个病床上面。
那我为他守望。
我为他守望。
那过了大概两个星期以后。
过了大约两个礼拜。
他要再一次做手术。
他要再一次去做手术。
那我又去了。
我又过了去。
那我又花了一天的时间。
我又花了一天的时间。
那因为这次回去也很忙，要看不同人，要陪我的老父亲。
因为这次回来都很忙，就要陪我的父亲。
所以唯一我见到我的姨父的就是他两天在手术台上的那两天。
所以唯一有机会见到我姨丈的就是他在手术室的那两天。
我是他们的守望者。
我是他们的守望者。
我觉得我这个亲戚能做的就是这样，可以帮助他们，最他需要的时候我去帮助他。
我觉得我作为亲戚可以做的就是在他们需要的时候去帮助他们。
我回国以后。
我翻翻翻个
回过一圈，我就跟妹妹讲，就是说哦，等着这个月你爸爸康复了，下次我回来我要吃他做的回锅肉。
我喺离开之前话俾我知啊，同我表妹讲，下次咧我翻中国再要食到姨丈嘅回锅肉。
我回家一个星期以后，他就过世了。
但我翻到夏威夷一个礼拜之后，佢就已经系过咗世。
我完全没有想到这个结果。
我完全冇谂到呢一个结果。
我以为就是一个小手术。
我以为即系一个小手术。
包括他们家里面人都说，我们没有想到。
包括屋企人都
我们找了最好的医生。
佢哋已经揾咗最好嘅医生。
我的姨妈说，你衣服进去就两个月。
我姨妈话，你嘅姨丈入院之后两个月就走啦。
我非常的遗憾。
我觉得系十分之遗憾。
我花了整整两天去做他的守望者，我去看着他在手术室外面。
我整整花了两日做他守望者，看着他在手术室里面。
我以为以后还有机会传福音给他。
我以为以后还会有机会向他传福音。
我再也没有机会传福音给
他。但我再没有机会向他传福音。
这是我终身的遗憾。
这个是我终身的遗憾。
我花了这么多时间，我想说什么呢？
我花这么多的时间，我想讲什么呢？
我们可能是我们家里面，我们周围的同事朋友里面唯一一个基督徒。
我哋有可能喺我哋屋企里边，身边嘅同事朋友当唯一嘅一个基督徒。
我们是他们唯一的守望者。
我哋系佢哋唯一嘅守望者。
我们要抓住任何可能的机会。
我哋要捉住任何一个可能。
把福音传给他。
将福音传俾佢哋。
那作为守望者，我们不仅要想这些没有信主的人要发出警戒，分享福音给他们。
作为守望者，唔单止向未信主嘅人发出警号，系
我们还需要彼此守望，彼此提醒。
我哋都需要喺主里边彼此嘅守望。
因为我们每天甚至每分每秒，我们都在属灵的征战当中。
因为我哋每一日每分每秒都会喺属灵嘅征战当中。
就像希伯来书所讲的，
就好似希伯来书所讲，
包括雅各书，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两段经。
我哋一起来读两节经文。
希伯来书三章十三节。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雅各书五章十九到二十节，我的弟兄们，你们中间若有失迷真道的，有人使他回转，这人该知道，叫一个罪人从迷路上转回，便是救一个灵魂不死，并且遮盖许多的罪。感谢主，我知道我的身边就有好多守望我的弟兄姐妹们。
感谢主，我知道我身边就有好多守望我的弟兄姐妹。
洪川常常在我旁边提醒我。
洪川日日同我一起提醒我。
很多时候用圣经的话来提醒我。
用圣经的说话来提醒我。
很多时候有他自己的话，你要不要超速？要超速要吃罚单的。
啊，用他的说话来话俾我知，唔好超速，超速系会有罚单。
我的岳父岳母每天为我跟洪川在这里面的服事来祷告。
我跟我的父母每日为我同洪川的服事祷告。
李牧师师母也常常为我们祷告。
李牧师师母常常为我们祷告。
常常给我很多很好的劝勉。
经常给我很多很好的劝勉。
我知道还有好多教会的弟兄姐妹们每天每周都为我祷告，为我守望。
我们都知道很多教会的弟兄姐妹每日每个礼拜都为我们祷告。
特别我们包括我们的讲员，他们是每周有些团契都要为这些讲员来祷告。
包括我知道有些团契每一个礼拜都为星期日的讲员去祷告。
感谢主，上帝把我们放在一起。
感谢主，上帝将我们摆在一起。
让我们可以彼此守望。
让我们可以彼此守望。
为彼此代祷。
可以彼此代祷。
为彼此劝勉。
彼此劝勉，
所以不至于偏离正道而自己还不知道。
所以我们不至于偏离正道而自己不知道。
弟兄姐妹，我们跟以西结所生活的时代是完全不同了。现在
弟兄姐妹，我们和以西结所处的年代完全不同。
但我们从上帝都领受了守望的使命。
但我们都同向由上帝领受了守望的使命。
说可以都是为了共同的目的，
可以说都是为了相同的目的，
就是要去劝人回转，
都就是要劝人回转，
要离开罪恶，
离开罪恶，
要归向上帝，
要归向上帝。
那我们靠什么来彼此守望呢？
那我们靠什么来彼此守望呢？
或者说我们守望的根基和依据又是什么呢？
或者是我们守望的根基和依据是什么呢？
一起来读下面这段经文。
我们一起来读经文。
以西结书33:7。人子啊，我照样立你做以色列家守望的人，所以你要听我口中的话，替我警戒他们。这些经文我们看到，
有经文我们看到，
上帝不单是让以西结知道他是做守望者的身份，
上帝不单只要以西结知道他作为一个守望者的位份，而且告诉他，
你要听我口中的话，要替我警戒他们，
更加是跟他说，你要听我口中的话，替我警戒他们，
也就是作为一个上帝所立的守望者，
也就是说作为上帝所立的守望者，
以西结不是靠着自己的聪明，靠着自己的想法去警戒人，
他不是靠着自己的聪明，自己的想法去警戒人，
而是把他从上帝那儿听到的话，
而将他从上帝所听到的说话，
把他所领受的上帝的心意，
将他所领受上帝的心意，
告诉周围的人，
话俾身边人知，
作为提醒和警戒，
作为提醒同埋警戒。
上帝的话就是他守望的根基和依据。
上帝嘅话就系佢守望嘅根基同埋依据。
同样的，今天我们作为一个守望者，
今日我哋作为一个守望者。
一个为周围的弟兄姐妹或者家人的属灵的生命站岗放哨的人，
一个为我们的身边的弟兄姐妹家人去站岗放哨的人，
我们靠的不是自己渊博的知识，
我们所靠的不是自己渊博的知识，
靠的不是自己丰富的生活经验，
不是靠自己丰富的生活经验，
虽然这些有时候可以有些用处，
虽然呢有时这些都有些用处，
但真正能够警戒人的是上帝的话，
但真正可以警戒人的是上帝的话，
帮助人的是上帝的话，
真正帮助到人的是上帝的话，
真正能够安慰人的也是上帝的话，
真正可以安慰人的都是上帝的话，
所以我们要成为称职的一个守望者，
所以要成为一位称职的守望者，
上帝的话必须成为我们的根基和依据，
上帝的说话必须要成为我们的根基和依据，
你说我们自己首先要成为一个能够听上帝话的人，
即是说我们首先要成为一个可以听上帝说话的人，
成为一个明白上帝心意的人，
成为一个可以明白上帝心意的人，
这就需要我们在上帝的话上面下功夫，
就需要我们在上帝的话语上面下功夫，
感谢主他赐下圣经让我们可以认识他，
感谢主他赐下圣经让我们可以明白上帝的话，
我们越多读圣经我们就越能够认识我们的主，
我们越多读圣经就越能够认识主，
能够体会到上帝的心意，
可以体会到上帝的心意，
只有这样以上帝的话作为我们的根基和我们的依据，
只有将上帝的话语作为我们的根基和依据，
我们面对生活当中各种各样的选择的时候，
我们面对生活各样的选择的时候，
我们才有属灵的分辨，
我们才有属灵的分辨，
才知道什么事是合乎上帝心意的，
才知道什么是合乎上帝心意，
也只有这样，
也都只有这样，
我们自己才可能站得稳，
我们自己才可以站立得稳，
我们先在真道上站稳了，
我们在真道上面站立得稳，
才可能去为别人守望，
才可以去为别人去守望，
才可能去帮助别人，
才可以帮助人，
我们必须先在上帝的话语里面扎根，
我们先自己在上帝的话语里面扎根，
才可能用上帝的话，
才可以用上帝的话，
而不是用我们人生的智慧，我们自己的血气去劝勉人，去帮助人，
才不会用自己的智慧，人生智慧或者血气去劝勉人，
今天是很特别的一天，
今天是很特别的一天，
因为我们教会以前有位索菲亚姊妹，
因为我们教会的索菲亚姊妹
她在一年前的今天就安息主怀，
她在一年前的今天安息主怀，
他是两年前
是在两年前的今天，
本来那个主日要在这个地方分享的，
本来主日今天要在这里分享，
那索菲亚姐妹是天天早晨她都要去亲近主，要读圣经，
索菲亚姐妹是每一天早上都要亲近主，
她也常常跟弟兄姐妹分享，
他经常跟弟兄姐妹分享
上帝的话是怎样帮助他解开他心里面很多纠结的问题，
上帝的说话怎样帮助他解决他心里面的纠结，
上帝怎样安慰他忧虑的心，
上帝是怎样安慰他忧虑的心，
上帝又借着怎么样借着他的话赐给他有智慧 去解决生活当中一些很难的事情。
上帝嘅说话点样赐俾佢有智慧去处理生活上面嘅问题？
很多弟兄姐妹们都很受鼓励。
好多嘅弟兄姊妹都好受激励。
那索菲亚姐妹她不但自己读圣经。
索菲亚姐妹唔单止自己读圣经，
她还亲自去邀请好多的弟兄姐妹。
佢亲自去邀请好多嘅弟兄姊妹
参加每日读经小组，
去参加每日读经小组，
大家一起来读经，
一起让大家一起读经。
索菲亚姐妹已经离开我们两年了，很快，我以为才一年，已经两年，但这个每日读经的这个事工还在继续。
索菲亚姐妹离开咗我哋已经两年，好快，但系时间过得好快，但系呢个读经小组依然系继续嘅进行。
我们甚至我们的主日学也现在放到网上，在礼拜四的晚上。
甚至我哋嘅主日学摆喺星期四嘅晚上。
跟这个每日读经同步进行。
同每日读经同步进行。
让过去一周大家所读的经文，又有一个老师带着大家再来听一遍。
帮助大家喺过去一周所读嘅经文，再又透过一位老师去大家去理解。
所以如果你还没有参加这个网上的读经的事工，也鼓励你参加每周四晚七点半。
鼓励大家都参加每个星期四晚上边嘅读经。
而今天崇拜以后，在一点钟。
今日崇拜之后一点。
我们在教会二楼的副堂也会有一个每日灵修的分享会。
我哋喺教会二楼嘅副堂都会有一个每日读经嘅分享会。
几位弟兄姐妹会分享他们读经的心得。
好多弟兄姊妹咧会分享佢读经嘅心得。
也鼓励你参加。
亦都鼓励大家参加。
因为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能在主的话语里面能够深深的扎根。
盼望我哋每一位弟兄姊妹喺主嘅话里边深深嘅扎根。
能够成为一个被上帝的话所充满的守望者。
能够成为一个被上帝说话所充满的守望者，
能够用上帝给我们的智慧跟力量去守望周围的人，
可以用上帝给我们的智慧和力量去帮助身边的人，
去劝诫周围的人，
去劝诫身边的人。
那我们就说，但如果我们就算是用上帝的话去劝诫周围的人，
但如果我们就算用上帝的话去劝诫身边的人，
他们如果不听怎么办？
如果他们不听，怎么
办？他们要一意孤行怎么办？
如果他一意孤行，怎么办呢？
简单说，我们还是忠心职守的去劝诫人。
简单来讲，我们依然要尽忠职守的去劝诫他们。
我们也不需要为对方没有回转感觉到愧疚。
我们都不需要因为对方没回转而感觉到是悔疚。
你看说怎么会呢？有时候就是我家里面的人，我很难过啊。
他说怎样可以做到呢？他是我家人，我会很难过。
我们来读最后一段经文。
我们一起来读最后的经文。
就是守望的尽职跟无愧。
守望的尽职和无愧。
我们一起读。以西结书33章9节。倘若你警戒恶人，转你所行的道，他仍不转移，他必死在罪孽之中，你却救自己脱离了罪。这里上帝告诉以西结，告诉守望的人。
所以上帝话俾以西结知，话俾守望的人知。
如果我们已经用上帝的话苦口婆心的去提醒了这些该被提醒的人，
如果我们已经用上帝的说话苦口婆心去提醒那些应该被提醒的人，
但这个人就是死活不听。
但这个人就是死都不听。
不从他的过犯当中醒悟过来，回转过来。
不能够是由他的过犯当中醒悟过来。
我们怎么办？
我们怎么算呢？
我们就把他交给上帝。
我们就要将他交给上帝。
他的结局在上帝的手里面。
他的结局在上帝的手里面。
我们只是撒种的人，浇水的人。
我们只是撒种浇灌的人。
我们只是预备这些人去信靠上帝，归向上帝。
我们只是能够去预备他们去归向上帝。
我们把福音告诉人，把福音的种子撒出去。
我们将福音告诉人，将福音的种子撒开了。
我们也去跟进，我们也去浇灌。
我们去跟进，我们去浇灌。
但这个福音的种子长不长得起来不是我们控制的。
但福音的种子怎样去生长不是我们可以做到的。
就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说的这段话，我们一起读一下。
就好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所讲的，我们一起来读。
哥林多前书3:6。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上帝叫他生长。所以在守望的过程当中，
所以在守望的过程当中，
我们把我们当做的做好就可以。
我们将我们应该做的做好就 OK。
那就是忠心持守的去劝诫人，去引导人。
就是尽忠职守的去劝诫人，去引导人。
我们不需要用强硬的方式去跟 对方争辩。
我哋唔需要用强硬嘅方式去同人争辩。
有些时候，我们熟悉人他们家里面，我们为了他们的好处，可能会这样。
有时我哋熟悉嘅人屋企人，为咗佢哋嘅好处，我哋会咁样做。
但我们不需要。
但我哋唔需要。
我们也不需要为对方不听没有改变太过的焦虑。
我亦都唔需要因为对方冇听而去太过嘅焦虑。
甚至有这种愧疚感。
甚至有愧疚感。
好像觉得我说的不好。
好似觉得我讲得
唔好。我没有改变他是我的过错。
我改变唔到佢系我嘅错。
改变人生命的。
改变人生命嘅。
是上帝做的事。
系上帝要做嘅。
我们不用替上帝去操心。
我哋唔需要为上帝去操心。
但这里我们要看到。
但我哋会睇到。
上帝虽然讲了这个话，这个人会不听的话，就死在罪孽当中。
虽然上帝话人听嘅说话就要死喺个过犯当中。
但你知道我们的上帝他不是一个我们好像看起来听起来一个冷血的上帝。
但上帝不是一个冷血的上帝。
他是一位他不是一个好像你不听我的话我就要你的命的上帝。
他不是那个你不听我的话我即刻拿你命的上帝。
从今天讲到经文的话这边几节经文以后上帝还讲了一段话我们一起读一下。
我们一起来读这段一个经文。
以西结书33章11节。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唯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以色列家啊，你们转回转回吧，离开恶道，何必死亡呢？弟兄姐妹们，
弟兄姊妹，
我们的上帝是一位严父，
我哋嘅上帝系一位严父，
更是一位慈父，
更加系一位慈父。
他施行公义，
佢施行公义，
他更是满有慈爱，
佢满有慈爱。
当上帝说一个人不转离他的恶，必要死在罪孽当中的时候，
当上帝话一个人唔转离佢嘅恶，必死喺过犯当中嘅时候，
我们的天父上帝是带着爱说的这一段话。
我天父上帝系带住爱嚟讲嘅说话。
他是巴不得这个人听到这段话就可以回转过来。
佢系巴不得呢个人一听到呢个说话就会回转，
可以重新走上正路，
可以重新走向正路。
啊，这也提醒我们，
亦都提醒我哋。
而我们彼此守望的时候，
我们彼此守望的时候，
应该也是出于爱，
我应该是出于爱，
应该是用爱心说诚实话，
应该用爱心去讲诚实的说话。
保罗给年轻的提摩太的这段忠告可以让我们去体会，
保罗为年轻的提摩太的忠告我们可以体会，
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一个态度去守望周围的人，
我们用什么态度去守望身边的人，
特别是那些不太听我们忠告的人，
特别是那些不喜欢听我们讲话的人。
我们一起来读一段，
我们一起来读
提摩太后书2章24到26节。主的仆人不可尊敬，只要温温和和的待众人，善于教导，存心忍耐，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或者上帝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叫他们这已经被魔鬼任意掳去的，可以醒悟，脱离他的网罗吗？今天是圣餐主日，
今天是圣餐主日，
我们在这里纪念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舍命赎罪。
我们在这里纪念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舍命流血赎罪。
那所有信靠他的人可以罪得赦免，
所有信靠他的人可以罪得赦免，
可以有永生的盼望，
可以有永生的盼望。
主耶稣死后复活又升天，
主耶稣死后复活升天，
坐在无所不能的父上帝的右边，
坐在无所不能的父上帝的右边。
一个多月前我们讲他在做什么？
一个几月之前我们讲他在做什么呢？
在为我们祷告，
他是在这为我们祷告。
所以说可以说我们的天父上帝，我们的主耶稣，
可以说我们的天父上帝，我们的主耶稣
是我们终极的守望者，
是我们终极的守望者。
就像诗篇所说的，我们一起念一下。
就像诗篇所讲的，我们一起读
127篇1节。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求主开我们的眼睛，
求主开我们的眼睛，
让我们看见这位无时不刻都在为我们守望的主，
看见那位无时无刻都在为我们守望的主，
帮助我们一个感恩的心来彼此守望，
帮助我们全感恩的心来彼此守望。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祈祷。
天父上帝，感谢你赐下今天以西结书这段经文。
天父上帝，感谢你赐下以西结书这一节经文。
就是这段经文也让我们思考，
藉着经文让我们思考，
我们的生命当中曾经 有谁为我们守望？
我哋嘅生命当中曾经有边位为我哋守望？
在我的生命当中，
喺我哋嘅生命当中，
我又可以为谁来守望？
我又可以为边一个去守望呢？
求主你激励我们，
求主激励我哋，
在你的话语里面下功夫，
喺你嘅话语里边落下功夫，
成为一个蒙你喜悦的守望者，
成为一个蒙你喜悦嘅守望者，
帮助更多人的回转。
帮助更多人回转，
来归向你，
来归向你。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